点，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使我们借助你的话语更加认识主。我们感谢主，你带领张牧师在我们教会，可以每逢礼拜三有这个讲学，求主使用他所讲出来的话，可以造就我们，让我们的灵命可以增长。求主也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可以看见你自己的同在，归荣耀给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好，我们谢谢大家哈。今天继续进入这五十，今天啊材料多，可能讲不完，没关系，因为下礼拜我准备讲39章，下礼拜是讲的圣灵的喜跟圣灵的充满。那这些题材呢，在传统的神学里面都没有的。对，我说这本书也不是灵恩派的书，那这本书是把灵恩运动啊带给教会的一些 input， 它摆到系统神学里面了。所以下次题材可能时间会多点空出来。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大概差不多我想是20多年前了。那时候我还在纽泽西服侍啊，美门教会服侍。教会来了一对夫妇，不久以后呢，我才知道这个先生呢，太太在教书。先生呢，他那时候到教会来，他失业，他蛮谦卑的，每次祷告会，教会祷告他都来啊。那当然，我们也趁着机会为他找工作，好好祷告。后来有一天呢，他说他下礼拜啊，他有2个interview 的机会啊，他跟我讲啊，要我为他祷告，我就是为他祷告这样。好了，为了祷告完了以后不久，哎，他真的找到工作了，他就到 Boston 工作了。到了 Boston 工作回来以后，有一天他做见证。那因为他不久他就受洗，受洗做见证，这个见证有点 too much， 就我有点惊讶啊，因为那次为他祷告，我记得为他祷告，工作为他祷告。那么，他说他跟我讲的时候，他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宾州啊，就离普林斯顿啊，不是离那个 Monmouth County 还是 driving 可以的哈，还是开车开得到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好像 Houston 之类。在 Texas 之类，所以他那么这个他告诉我，那我要为了祷告，那他就想了，他这个詹姆斯呢，一定是为宾州祷告，一定是为宾，因为呢宾州的话呢，他们家就不会搬走啦，对不对？好，他说奇怪，这个詹姆斯祷告有点出格，他也不为 Houston 祷告，也不为宾州祷告，他为我在 Boston 的公司祷告来祷告，就是为 Boston 祷告。我怎么可能为 Boston 祷告？我不会糊涂到那个地步吧，对不对？哎，最奇怪的是啊，他 interview 以后呢，那两个工作都没有成，可是 Boston 一个公司呢，立刻叫他去，他就到这个 Boston 教会去了，Boston 的公司去工作，工作了好一段时间，一直到他们家，他在那个 Southern California， 他又找到工作，全家搬到加州去啊，他后来去那个 Saddleback。就是很有名的那塞勒贝教会去聚会。那我的问题是啊，他要我为他祷告，我祷告了以后，为什么我绝对没有提到 Boston？ 那为什么在他耳中提到我是为他在 Boston 的Boston 的工作祷告呢？所以我就说我们的主工作哈、啊，有时候很奇妙，而且这个事情真的是成就了。所以我对不起啊，我在开玩笑。我张某人是不是有预言的恩赐啊？好，我想这个一方面也是给大家轻松一下哈。但我想做主要目的是说，有很多圣灵的工作，它是原谅我们讲哈，它是非常奇妙。我们一看《使徒行传》，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那我们第52章呢，它只有一个信息，就是这些灵恩，特别是那些。extraordinary 那些不寻常的神迹式的啊，不是 ordinary 啊，这个不寻常。OK， 好的，听得到，好，那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2章啊、讲到九种恩赐，有很多都是非常非比寻常。我想圣灵有他工作了。 好，我们到这个 chapter， 他就 pick up 了一些特定的恩赐出来讨论啊。那第一个他讨论的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是预言啊，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它的定义啊，那当然我这边红字来写，他的观点，他不是灵恩派的，那他也不是改革宗的，是一个蛮 distinctive， 就是说带着灵恩派色彩。他又不想离开改革宗，他又不想全然否定灵恩派。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那我觉得他比较强调说，这个预言讲出来是什么 ？spontaneous， 我把它翻译成为就是很随机的啊，就是说不期然而然，就是说神要你说的，你就把它说了出来 ，spontaneous。OK， 那我刚刚讲那个，我为那个弟兄祷告，我绝对没有为什么 Boston 祷告。那么，但是。他听到的是波士顿，我可能这个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啊。OK， 好，第一个呢，我想他第一个 article，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说新约的使徒相当于旧约的那种先知，像耶利米啊、以赛亚这些，因为呢权威的，他们都是非常有权威的，那讲出来的话一言九鼎，都是从神来的话，所以常说耶和华如此说，旧约先知。那么新约使徒呢？那么新约使徒不见得都有留下著作，留下著作的使徒呢，可以说都是同时他又是先知。我这边给过你们一些经文，你们可以下面看得到，就是说使徒先知这两个字眼常常是同时出现，意思就是说他是使徒，他又是先知，应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旧约时候，你不听先知的话和违背先知的话，这是就等于是违背神。不听神的话。那么使徒们呢，像书信一开头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如何如何，那是强调他今天他的话语是非常有权威的啊。好，我现在给你们看到这些说，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呢，有一些使徒和先知两个词并列的。那这个并列话就我个人认为这个并列Either 是先知跟使徒在一起，或者是使徒就是先知。我觉得这个成分大一点啊。比如说，保罗是个先知，但他又是个使徒，因此他讲出来的话，他是有使徒的权威，因为他先知嘛，他把神的话讲出来。那我们知道有十二使徒，有很多使徒根本就是，新约提过名字而已，而到了使徒行传呢，没有他们的行踪。那么教会历史或许记载了几笔他们的事情，那至少好吧，我们没有看到有著作保留下来。然而像以弗所书，特别是以弗所书二章、三章、四章所讲的先知呢，就是使徒声量的先知，有著作留下来先知，而且留下来的话语呢，可以说成为正典，就是我们新约的 canon 正典。好，好，那么虽然次数这个。使徒先知并列啊，在新约一二三四五六啊，只有六次。这不让我们看到这个，它是 Article One 啊，新约使徒相当于旧约先知的权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再看那个新约时代呢，不是有先知吗？那当我们不提使徒的时候，那先知意义它又是什么呢 ？OK， 虽然都用我们都是有先知这个字眼在旧约。但是新约读到先知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旧约先知的概念拿到新约的，它的确是不太一样。那希腊字这个字，新约这个字呢，在我们新约使用的时候，譬如说这边引用了两处，一个是提多书第一章十二节，还有是罗马书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四节，这两处都是当时的人对先知这个字的领会啊，所以先知。你们基督教有各种的宗教，各种的文化里面都有先知的。那譬如说那些兵丁啊，他们怎么欺负主耶稣呢？他把主耶稣基督的眼蒙起来，然后打耶稣说：“你是个先知嘛？那你现在告诉我们打你的人是谁？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是那些兵丁们对先知的这句话的那个领会。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后来觉得耶稣是先知，为什么？那主耶稣说：“你说的话不错，你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哇，把他心中的话都给说着，把他心中的隐情都给光照出来了，是不是？那你是个先知，所以他跑去 跑回到叙加小声说，你们都来听啊，那我们城外的那个水井旁边有一个人啊，那个人他一定就是，他就是先知，他可能就是弥赛亚。为什么？他把我素来的那个事情都给抖了出来了，对不对？这是撒玛利亚夫人，她才刚刚信徒，她懂得什么是旧约先知，她不是很懂，让她知道先知在她的文化里面就是知道一些非常奇特的隐秘的事情啊。那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看新约，看这个字眼化，那跟旧约我们讲先知的意义就不是那么样的相符合。 OK， 好，这个这是个TTNT 一个非常学术性的新约神学字典啊，它引用这个新约时代啊，你看都是主后四十年，这些人都不见得是基督徒，或许是基督徒啊。那所以当初他们在希腊文化下面，他们用 prophetes 用先知这个字眼是什么？譬如说伊皮鸠鲁呢，他是享乐派的鼻祖啊，他被称为提倡享乐派的人被称为这个伊皮鸠鲁的先知们，伊皮鸠鲁本人就是这派的这个鼻祖嘛。那么提倡享乐就是这个派的 prophet， 就是这个意思。这 Plutarch 他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写了这样一个东西。好，我想这个在这个主耶稣和新约的时代哈，对这个字眼和这个先知的字眼，他宣扬是代表一种宣告，一种传扬，使人知道。那他比较像新约 kerygma， 就传扬宣告，就是 broadcasting， 告诉别人很多事情等等。好，那么先知和预言这两个字有的时候是指使徒的背景，强调外在属灵的影响力，那么他们是在这种影响力之下讲话。那先知本身呢，不是用来指明使徒的普通术语，先知和预言本身也意味着他的言语或著作有这个有什么属灵的权威，他们可指一般的基督徒，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属灵权威，而是报道一些放在他们心上叫他们想起来的事情。好，你想啊，他在这一段话就是把他给先知这个事情啊，给预言的那个定义啊，说预言就是 spontaneous， 随机的把心中话讲出来，把它 elaborate 出来哈。那这一方面，我下面我会提出一些的批判。为什么呢？因为新约用先知这个字眼，有的时候是指的很有权威的。有的时候是指很有权威的，有的时候是一般的。那么就是一般的话呢，也不是像他所讲的这么样的这么样的，就说是随机到个地步很容易出错。所以呢，我觉得古德恩呢，他是有点矛盾的，他又要弟兄姐妹去说预言，他又知道他们如果 randomly， 他们如果spontaneously 把心中话都给讲出来的话呢，会在教会里面造成一些波动。所以因此呢，你们要讲啊，你们要怎么样讲，要怎么样谨慎讲等等等等。因为他有一个先决观念，就是说预言讲出来啊，不见得是主的话。那我觉得一个在教会 setting 里面，如果你如果没有把握是主的话，就算你心中有感动，那个感动你都要去 check 才对，而不是说被鼓励要把它讲出来。这是我觉得古德恩在这个 section， 特别预言这个 section， 他我觉得他是有一些的，他是好心啊，希望灵恩运动的活泼能够出现在福音派的教会。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对这预言本身的定义啊，那我待会儿要看。好，那他为了要讲先知讲的话不是有权威的，所以他下面你看从这个哇 ABCDE 啊 ABCDE 这么多的这个部分啊，那么比如说他是举了谁的例子，举了这个雅加布，他对雅加布讲的话，他认为雅加布的预言呢是有缺陷的，是有瑕疵。怎么说呢？我到这一段来看哈，雅加布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左右，在那个年代是个基督教圈子里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先知，他讲预言是一言九鼎啊，不要忘掉啊，这是那时候新约正典还没有 close， 新约还没有 close， 所以呢，神允许这样的恩赐存在， 他就从犹太下来到保罗所在的地方，然后呢把保罗的腰带拿下来捆到他自己的手上，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因为他把腰带捆到他亚加布的手上，这腰带是保罗的嘛，他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要把它交到外邦人的手里。这是个预言，这是个typical 的预言，而且很有权威，我认为是有权威。我觉得亚加布没有 说错，但是呢他的诠释说哦，亚加布他主要是说错，他说不是犹太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而是罗马兵丁把他逮了以后呢，后来他自己说他要上诉到罗马，因此他一路上就是到罗马去上诉，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预言呢没有权威的，是有错的。我觉得我对这个讲法我个人不同意，个人不同意，我里面有很多的 argument， 因为这个语义哈，这个语义本身那些罗马这个维持治安的罗马兵丁为什么要去逮捕，不是逮捕，为什么要把这个保罗给拿下来，因为暴动了，他那个其实是要保护保罗，那保护保罗的时候，而且犹太人告他嘛，告了他，他没有办法不拘禁他，所以最后的 driving force 还是犹太人，没有错，亚加布是没有错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古德恩他刻意的把亚加布抹黑，抹黑目的呢就是让所有的信徒知道亚加布都没有对了，你们就尽管讲吧，不要怕，不要怕错，亚加布都错了。我觉得这个讲法，这个策略本身是不一那么事实上亚加布在那个岁月是非常有权威的先知，不是像他所说的没有权威的先知。No。好，所以我觉得亚加布自为先知说预言，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章的先知是他不在同一个水平。亚加布是神所立的一个先知 ，OK， 在新约正典还没有形成之前，在那里服侍主说预言，而且他预言的确来说有很多的 prediction foretelling 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教会当进入到教会时代以后，要兴起神的儿女。这个说预言是说什么？说造就安慰劝勉，这两个同一个字 context 意思不一样。Okay， 同样的，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不要藐视先知讲论，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他又说了，他说那先知的讲论为什么查验？因为先知会有错嘛，他预言良莠不齐嘛。我觉得这句话我也不是很以为然。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当时还在那个年代，帖撒罗尼迦教会收到前书的时候，那时候新约的正典才刚刚开始啊，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神在众教会有很多的使徒先知来传讲神的话，这个神的话都很尊重的，而不是像他所说良莠不齐。不错，是有一些先知不是神所兴起的哈。我想古德恩在这里他的铺陈主要是为他的那个 spontaneously 那个定义在那边铺陈。所以这边我认为保罗所说先知讲论是都是即使不是使徒的，那么这些先知讲论还是铿锵有力的，是非常慎重的，听的人他们自己要好好的听。那至于说查验这个事情，你看哈，保罗他到皮利亚去布道，皮利亚的人呢怎么甘心领受这道，然后天天查考圣经干嘛呢？回过头来用旧约圣经来 check 他们听到的保罗的道是与不是。你保罗大使徒来讲到我都要 check。 因此呢所以呢我想在这里被查验不代表这个先知的讲论是有良莠不齐，不一定，不一定。好，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那这个不一样，这个是在教会的 setting 了，大家就说两三个有这个弟兄姐妹有的那时候姐妹 十四章里面呢，他又讲到姐妹，姐妹不要起来说话。我待会儿，再稍微讲解释一下。那哥林多前书一共有十一次 prophetuo 这个动词出现。那么这个动词在这里出现的时候，都是神的百姓，包括姐妹都可以 prophetuo， 都可以讲预言的。那有预言有话呢，就一个一个有次序的起来讲。那其他的人就要慎思明辨。这慎思明辨，你不要以为说看他讲的对不对，不是，不一定这个意思，而是听这话来看这话有没有光照到我的里面了。不要老是觉得我在挑别人，不是，而是用我所听到的话来看我自己什么地方需要被主校正。OK， 那么这边为什么这段话为什么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后面呢？他讲到说姐妹在腹中要闭口不言啊，因为在这里所讲的话是讲教训。是我相信按照上下文来说是涉及到教义，涉及到教义的部分，因此妇女们你们不要讲，有问题你们回去问你们的先生。这是还是遵循着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十二节的教训。好，这不是我们今天主题。讲到 gender 的时候我们可以，好，我们这个会有个课讲到gender。 好，先知们并不接替使徒的职分啊。在新约里面呢，使徒和先知两个字常常摆在一起。OK， 我前面列了一些出来，所以先知呢，或许就是使徒，或许跟使徒密切的配搭。因此呢，先知们所传出来的信息是有启示性的，是有权威性的。那么在教会初初兴起的时候，先知的信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他们所传讲的话语是变成为正典。那么这些先知呢，并不是古德恩在53章 Section A 所讲到的预言的。那这里所讲到的预言呢，我觉得是讲到普及在一般的弟兄里面所要讲到的一些的预言。好，我想我这边加了一个 section 上去，就是哥林多前书做预言。 Prophetuo 这个是在新约一共出现28次，保罗用了11次。那保罗这11次呢，还有呢使徒行传出现4次，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路加是保罗同工。那么使徒行传的这4次加上哥林多前书是一共15次，这15次是什么意思呢？ Prophetuo 这个字呢，这个是有三个意思，按照最权威的新约词典 BDAG 啊，它有三个意思。那么第二个意思呢，是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reveal， 比如说兵丁打耶稣把他眼蒙起来，你们说是谁谁打你的，你就把它显露出来嘛，啊 ，reveal， 这样的用法可以的。还有呢 ，foretell 就是预言了，就预告哈，预告新约也有使用一些，不多有使用，但是呢，用的最多的是一，这个一这个意思就是 proclaim， 它主要是 proclaim， 把你所得到一个启示的信息呢，把它说出来。那么这个字常常就是用那个希腊字来，希腊是 prophetio， 就英文就是 prophecy 这个字都是 King James 创造出来的。King James 翻译圣经创造了很多字眼。那 prophecy， OK， 那 prophecy 呢？你看啊，它这个意思在我们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次加上使徒行传一共15次是第一类。那什么叫做 prophecy 或 prophetuo 呢？14章第3节，因为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这么多的恩赐最要切慕的就是说预言。圣经上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追求方言，没有哎，没有鼓励我们去说方言。但你可以讲，而且保罗说不是都说方言，方言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的排行榜都是非常后面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大力的推荐要说预言。那什么预言呢？第3节，说预言就是对人讲什么？讲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讲的目的呢是造就教会，造就别人，造就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缩影就是我们 Bible Church 常常 practice。譬如说你去安慰一个弟兄姐妹 counsel 弟兄，你就在说预言，你今天你有机会站讲台去劝勉弟兄姐妹，或在团契里面劝勉弟兄姐妹，这就是在说预言。有的时候你这特别是主日学上主日学一系列课程造就弟兄姐妹，这就在说预言。所以Bible Church 其实最强的就是说预言，就是这个字眼。那我就不懂为什么古德恩呢，他就不强调这一点，他提到他不强调。我认为这个说预言就是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新约让我们所看到的什么叫做 prophetio， 就这个字眼啊。所以你明白了这个事呢，我告诉你，从point 的四到十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都需要重估了。因为它是照着它 spontaneity 的那个随机的那些概念，就是说心中有了感动就把话讲出来，这样的一种观点。他说这叫预言，他在这样的一个定义里面呢，他知道会有很大的危险。你从第四点讲到第十一点，就是怎么讲呢，他把那个大门关了，但是开了很多的小门。他开了很多小门呢，他又怕不安全，所以他设了很多的 checkpoint， 有点这样的一个味道啊。好，今天如何论及新约的权柄啊？我刚讲过了，那这是他这是他个人的对这个 prophetio 这个字眼的领会啊。他说预言不是耶和华如此说，但是不要忘掉雅加布在这个他说保罗要被这个捆锁的这个预言的时候，他说圣灵如此说，有点类似旧约的 Thus is the Lord， 耶和华如此说。好，那么这些的经文呢，那么我觉得雅加布是很有权威的，雅加布几乎有点类似耶和华如此说，跟那个跟古德恩的看法正来说不一样。还有spontaneous 的启示的预言跟其他恩赐不同。那么所以他一直很强调，就是说当你有感动啊，你就说了出来。比如说他讲哥林多前书四章，大家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你有感动你说出来不错啦。有的时候呢，有些话语可以把心中的隐情，我们今天有个姐妹就交通，他参加一个这样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哈，就有一个另外一个人起来讲了一句话，就说某某人他也不知道，他知道有一个人坐在中间，你的母亲生病，主会医治，这个把你心中隐情显露出来。OK， 我记得我也是听李定武牧师布道，讲到他有一次在路过台北。我记得还是永和有一个教会，永和还综合一个教，这个教会就在菜场旁边，热闹极了，所以旁边外面都有人走过去。他那边在讲到不知道讲什么，他在讲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啊，他正好经过，他就被这个道吸住了，又要听到一段话，他就坐在最后一排。后来呢，他就起来跟这个我记得是李牧师讲的，跟李牧师说，那么他就悔改，实际上他带了一把刀啊，他要去砍一个人，他心中很充满了仇恨，但是主就光照他，就有点像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25节这种所说，他心中的隐情被主的话显露出来，他就匍匐在地说，神正在你们的中间啊。那么预言跟教训的不同，事实上照着哥林多前书14章3节的定义呢，你不能说不同，预言包括教训在内，包括教训在内。那他因为他是强调预言呢，他是有他的那个 spontaneity 随机性，而教训就像主日学排好的课程，一课一课教，没有那种的随机性。他认为这个不同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在教会里要鼓励大家说预言，要把神在弟兄姐妹心中的感动说出来，当然都是对别人说了，但是我告诉你，说到最后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的难处啊，会带来一些的难处。 我们不说这个说实话嘛，但是以弗所说凭爱心说，那这个你要是不凭爱心说啊，这个麻烦是很大。然后他也讲到说，有人反对这个随机性的预言啊，因为是非常的主观。但是古德恩说，健康的教会正需要这种主观的程序，叫人等候神，倾听神的话，把神在我里面的感动说出来，活泼的把这话说出去，去供应别人，那么叫大家来跟随主。但 ideally 是这样的，如果这样是的确是很好。我们主日聚会、弟兄姐妹见面都是有说不完的话，其实这个也是教会生活非常重要的部分。常常有很多的难处在这个圣徒的交通里面化解掉了，有的人他听到讲台不能够 address 他心中的需要，主日学也不见得，但是圣徒的交通能够把他心中的话，他找一个弟兄或姐妹交通出来，然后得到一个解决，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预言啊。预言有造就的内容在里面 ，of course， 当然应该这样哈，就造就安慰劝勉啊。他在这里有提到，但是呢，古德恩强调说，把造就安慰劝勉话说出来，它是一种随机应变，直接说出 ，OK， 直指人心。许多会友能够讲预言，当然这是一件，因为保罗鼓励大家都要追求预言，如果大家都来追求，大家都能讲预言，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预言，所以预言造就安慰劝勉的话呢，那要讲这话的话，我们知道有个很重要，就是说讲的人呢，他必须要圣经要很熟，要知道他心中的感动的那个话是合乎圣经的，对，他圣经要熟，只要圣经不熟，你就贸然去讲这些话啊，对，造就安慰劝勉，因为这些都是经上面的，跟圣经的话是符合的，你再把它讲出来。好，这个我们应该羡慕说预言啊。对，这个我想我还是回到预言的定义了。我觉得照古德恩的定义呢，他强调那个随机性，我也不否认我们有的时候想这些造就安慰劝勉话是有它的随机性，是有的但是也不像他这里所讲的那样的一种的随机性，因为当我们的话不是造就安慰劝勉的话，我觉得就要小心，比如说是一种 prediction 的话，就要小心。我想那天我为那个弟兄祷告，圣灵若说张牧师，你要为这个弟兄，你不要为他 Houston 祷告，也不要为他宾州祷告，你为他到 Boston 祷告。如果圣灵对我讲的，我一定会觉得这个大概不是主的声音，所以可能我祷告的时候，主就让那个弟兄听到的声音是 Boston 的声音。所以他当他到波士顿去工作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个工作是主为他开路，主为他找来的。这弟兄就一受洗就变得很爱主啊。为什么？他知道他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他不只是受洗了，而且是主帮他开路，他知道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件好事了，对不对啊？好，那么教会要规范预言，当然啊，他这里讲的一二三四五六大点。都是因为随机性的吧，随机性的。比如说我跟你讲啊，在我们华人教会这些年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所谓的先知啊，你名字我就不要讲，姓刘。他说他是牧师了，他出书了，我在一个弟兄家里看到他的书，我没有看内容，我就看他那个前面的序言，不过他还蛮谦卑的。他说他讲预言啊，他开头讲的时候大概70%都是错的。那他说这些年操练的，他慢慢这大概20%-30%是错的，那其他是对的。那问题是你今天是传道人，你干嘛就是20%是错的你也不要讲。那我如果今天是 Toyota 公司，我告诉我客户本公司生产的车啊有20%是 Lemon。你说他还会有生意吗？那假如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对社区广告，Rally 教会，我们所传讲的道啊，感谢主啊，我现在这个服侍主多年了，我见到的还有个10%是错的，这样的话，你想，你怎么叫别人到你教会来听到啊？ 你不要说信主，不信主人听得都很可怕，对不对？那我觉得古德恩他在说，在一个较小的聚会去使用，那较小的你在教会聚会，如果是你讲错的话，你是照样伤害到人啊，对不对啊？当然你伤害的人的范围比较小嘛，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对他的 spontaneity 我还是觉得你所讲出去的东西你自己不需要，虽然是你有感动，有所谓的那种不期而然人那种感动，你还是要特别小心，而且这些东西应该是跟主的话跟圣经的特别是教义是合符的 OK 好、啊，因为呢神是这些话语的源头，就圣经嘛啊。好，我想这个我把这个话又 pick up 出来啊。哥林多前书讲到造就安慰劝勉，罗马书十二章讲到教导预言劝化，现在这两个是 correspond。在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实例呢，造就教导有点类似主日学的工作啊，不是说百分之百啊，大致。安慰的这个劝勉劝化呢，勉励有点像讲台，或者是我们查经的时候讲一些勉励的话这样。那还有一个就安慰啊，安慰这个预言，我把它在这里就比较是讲的是 cover 到是所谓的 counseling 啊，圣经的劝慰就是 counseling 别人一对一的。好，我想这些如果预言需要把所谓的随机性镶入他的诠释的事情，没有必要非战不可，没有必要。而且你就是有感动，你这感动必须是从主来的话，要很清楚。好，我想这个呀，那好，我想这个还是。你把这 spontaneity 套在这个预言上面呢，我认为是一个好像一个紧箍咒啊，给他一些限制，还是还原圣经本来的意思比较好。好，那么我们还有时间哈，我们把这个教导哈，因为我想他最精彩的是讲到这个预言，你看他教导部分讲的就没有那么多哈。我搞的。这个动词呢是这边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名词是didaskalia 哈、啊，这个 didaskalia 在新约里面就比较类似所谓的教训，它的拉丁文就是 dogma， 英文就是 dogmatics， 就是我们班所说的教义啊。和合本没有翻译教义这个字，和合本翻译成为道理。和合本的道理这个字呢，有的时候就是跟教训是同一个原文的 didaskalia， 那这个是这个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是牵涉到教义的部分，所以教义神学在教会生活里面始终是重要。当然随着教会向前走很多教义不断的产生出来。那这主的教会的重要教义差不多在古教会奥古斯丁时代差不多，奥古斯丁是他386得救，430过世。那然后他过世以后当然还有一些教义的陆续产生了。大概到了这个500年，就是古教会结束之前呢，我们今天的重要的教义几乎都已经出了。所以那么这个教义是随着教会，我们还感谢异端呢，因为异端不断的攻击，很多教义慢慢开始产生出来。我们晚近的这个二三十年呢，最强的教义是出现，一个是inerrancy， 还有一个是 gender， doctrine of gender。 为什么？因为教会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难处，所以这方面的教义就产生出来，为了要配合要 OK。 好，我想这个我想这教会里面的教导方面呢，一方面是主日学一个最重要的教导工作。你想讲台一年52篇讲台52段经文， 它 cover 不是那么多，对不对？那但是主日学很有效的，把很多重要东西交通给弟兄姐妹，教导给弟兄姐妹。这个异能啊，这个神迹部分就是异能。那么我们前面52章就讲到这个这些恩赐止息了没有？那么在改革中，大概几乎改革中还有这个改革宗派的教会啊，还有时代论，这是两股基督教里面最强烈的反对有神迹的哦。天主教不会啊，天主教是喜欢神迹的不得了，任何一个天主教徒要丰盛，他都要举出三个例子，就有人透过这位圣徒，他向这个圣徒祷告，因为他们相信圣徒是中保嘛，把他们祷告再转到主耶稣那里，然后神迹发生了，要举出三个例子，然后这个人才能够 canonize， 才叫做圣。所以在这个天主教历史上能够丰盛的不是那么多，像圣奥古斯丁啊，这个圣伯纳多，这些都是圣的。好，那古德恩他在这一点他从新约去见证说神迹并没有这个是灵恩并没有止息了，异能是还在的哈。那么其实有神迹才会下面一个还有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医病嘛。很多特别是有些病得医治是不假手医生的病得医治，这些都是 miracle。神还是今天可以做很多奇妙的工作。那这个就是这个神这样的一个恩赐呢，就是异能。我觉得有神迹的存在，有异能的存在，跟一个弟兄或姐妹他有行神迹的恩赐，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觉得今天教会里面还有行神迹的这样的一个弟兄或姐妹嘛，要看需要。我上礼拜跟大家提到说在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个温州的教会啊有复兴的很厉害。那么那时候有一个姐妹啊，哇，她很会做主的工，当她在做主工的同时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你说这个姐妹有没有行异能或是医病能？是有，的确是有。我想是为着她侍奉的需要啊，特别在那种比较非上海、非北京的那种的背景之下，啊，这些而且涉及到很多的农村的那种背景。的确是很需要这方面的恩赐，那主就把这样恩赐给这样的人去行出那样的神迹奇事。好，我想这个那我们今天讲的很多神迹比较不是比较说是那种叫做 coincidence。因为我们在说弟兄姐妹为什么会结婚都是神迹嘛，你怎么会你在人生路上怎么会碰到你的妻子，你妻这个姐妹怎么会碰到你的丈夫呢，然后两个觉得哎呀他实在是太好，是我成我的配偶，那这个叫 coincidence， 可以说这是一个神迹啊，问他这个神迹不是，他是牵涉到异能啊 ,divine power。我想我们今天哇说真的能够把它讲，我想当然医病他讲的很多啊，医病的话他说这个疾病呢是人类犯罪以后的结果啊，人类多了，因为医病到最后的终战就是死亡。然而我们从我们人生生老病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疾病的时候呢，其实人进入死亡不一定生病啊，对，有的叫无疾而终嘛，对不对？像我爸爸就是无疾而终啊，有天睡觉他就这么走了，就这么走了。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blessing， 他没有经过那个疾病的痛苦啊，就回天家了啊，快要90岁的时候。OK， 好，那一般来说，这病痛有的病的确来说会倒下死亡。不然这里讲到说，主耶稣的钉十字架有什么果效呢？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所以，我们其实这个 atonement 就是说救赎啊，救赎带来，讲这主耶稣的救赎呢，带来复活的身体。In the long run， 将来最后，我们身体都要复活。所以呢，我们今天若是病得医治，不过是预尝身体得到医治，是将来那一个大恩惠在今天给我们的当配们，让我们尝点甜头，预尝天恩的滋味啊。好，那么医病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天国降临了。耶稣说天国近了，神国近了。那么耶稣传道一病赶鬼，那包括医病啊，于是病的医治这种事情就会发生在教会中间啊。那医病呢，它让我们看到神的慈悲啊，让我们看到神要拦阻我们身体的不便，侍奉的障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一方面只向主求好处啊。你看那个彼得岳母一得医治就起来服侍主，对不对？我们可以许愿说啊，你医治我要如何如何。那医治还有叫人看到他的良善能力啊等等啊。那当然我们是把荣耀归给主了，对不对啊？像刚刚那个姐妹讲到她的妈妈后来20年以后，那个医生说哇，这个人还活着啊，还活着。那可见医生当初是很深刻的印象看过这个病例。关于那个医疗和药物的使用 ,OK, 那么人间有医疗和药物，这是神给我们的 common grace。所以当神造天地说好的时候，就包括神把这些赐给我，包括启示录22章，生命水的河旁边有生命树，结出12种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那么那个叶子呢，是为医治列国的百姓。那么今天其实那个经文是为了今天说的，今天我们的主也会赐下好的医疗来医治我们。像这次这种新冠病毒这么强烈，你要知道100年前那个西班牙大流感，那个西班牙冤枉啊，这个大流感是从美国去的，是美国的军人到欧洲战场去，因为美国介入欧洲战场很晚了。那么但是美国去参战是结束了欧洲战役，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军人把那个 flu 带到这个欧洲去，结果这个 flu 杀的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杀的人还要多。那时候美国也很惨啊，非常的惨。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些免疫学还没有那么快，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啊？好，那这一次的话也感谢神有现代医疗帮助我们，是不是？我今年我3月7月在台北，哇，台湾人羡慕极了。我去回台湾，我到医院去这个针灸啊。那这护士说，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那个中医很多人都不敢去了，不敢到医院去了，我就去。我说你们放心，我是美国打过针。哇，你打过针啊？他们是打了第一针啊，打了什么？我也不记得，AZ 什么的哈。啊，你打哪个牌子啊？我打摩登的。哇，他们都羡慕的不得了。那现在不稀奇了，现在台湾也有啊。我想很多国家会很羡慕这个。好的医疗的确是神给我们的 blessing， 我们为什么要去拒绝它呢？对不对？那么事实上，你去拒绝神给我们的恩赐，等于是间接的试探神。那你说病不得医治，因为神给你一个方法医治，你不要医治，落在那个。疾病的痛苦里面也不荣耀神，是不是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只依赖医生或医疗而不依赖主，像亚萨王的主病，他圣经上说他只求医生不求主，他到死为止他的病都没有好，主也不医治他。新约里面关于医病的时候有讲到抹油祷告啊，抹油祷告，耶稣是按手，抹油也好按手也好，这些都是教会里面可以用的。所以这个雅各书就讲到教会的长老要来为病人抹油祷告。那么 出于信心的祈祷，注意到哈，这是长老的信心啊，要救那个病人。所以你为他祷告，他病没好，你不要怪他，要怪你自己，你的信心还不够大。若是长老这个段数够高，够有信心的话，很多时候能够帮助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那么他被光照要得蒙赦免啊。好，那而且这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有一个人生。那个瘫痪嘛，他四个朋友把他推到耶稣跟前，那耶稣看到他四个朋友的信心，就医治了这个瘫痪者啊。所以我们为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信心把病人抬到主面前来。好，这个出于信心的祷告，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如何祷告主求医治啊？当然最重要是，我们先不要怀疑，主是乐意叫我们病得医治的，先不要怀疑。OK， 那而且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主一定要得到荣耀，不论是得医治或不得医治，主都要得到荣耀。经常看到的错误呢，完全不祷告啊，凡主有美意嘛，我主让我生病，主一定有他美意。我就顺服在主的手下，他不去求他。宋范姐就这样啊，他生病了，他病了，他服侍主十五年，最后病了两年，所以他从服侍主十七年以后，他就见主面了。那最后这两年的时候，他在北京啊，那个时候王明道牧师去看他，他说你为什么不看医生？他就讲他说主要医治我，主要医治，他不为他就不为这个去这个烦恼。他说你这样的态度不对，他说他把新约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啊，你有没有病啊？你有病吗？你为什么不需要医生呢？你比主耶稣大，你这样都不顺服主了。好了，他就顺服下来，才去看医生。我觉得这个第二是神今日，你以为今天神很少医治人，你这样观念也是不对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什么病主都要医治。这也不对啊，这也不对。这上我们这个极端，我们都要去避免。我们应该说，神经常啊，经常医治人。我在美门教会十九年，印象最深刻，2003年，一共有七家一个病例。十二月快结束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病例，这个病例是 precancer。那如果不好意思，也这个后面也是很难收拾的，一共那是八个病例。哇，那个时候真的祷告会经常为他们祷告啊。有一个病例他从来不讲，我到了他的丧礼结束以后，我问他的姐姐从匹兹堡来，他姐夫是个医生，我就问他们你的弟弟到底什么病啊？那个姐姐告诉他我弟弟是什么什么病过世。哎呀，我觉得这个病其实跟那些人来比，他的这个是小 case 啊，他为什么不去医呢？他就是他就不理啊，这样啊，有这样的人。好，我想这个找有医病恩赐的人祷告，这是对的哈。我在这个美门教会服侍的时候，有八年半之久，我的腰很糟糕。主日讲台啊，我要爬那个爬上去都很辛苦，所以主日讲台我还摆一个砖头。搞个砖块、啊、包起来摆到讲台之间，每一次只跨个若干公分这样走上去。然后我在那讲台后面我摆了一个拐杖，弟兄姐妹看不见，我讲到的时候我手是撑着拐杖。那个时候最不好处就这样，因为腰那个腰痛。那有一次我回台湾，我记得是2012年回台湾，大概六月吧，我打电话给一个何清道牧师，我的好朋友，他是灵恩派的。那何牧师啊，好久不见了，哎呀，那最近好不好啊？我说，那他就叫我到他教堂去，我就去了，在宗教东路上去了。那最近好吧？我说最近不好，怎么不好啊？我说我腰不好，哪里不好？讲给他听。他就叫我在那个讲台，就在讲台啊，叫你躺在这里不要动。然后我为你祷告，我专门是医治这样疾病的。那我就打来为我祷告，祷告完了以后，那是六月。我记得回来的时候，教会的江一轩辉姐妹跟我说，她 他找了一个很好大夫，刚好他一个下午有空，叫我去给他检查。我去，我既然花了不少钱呢，因为口配的问题嘛，花了好几百块去看病。那照完了什么片子啊？医生只是跟我说，我不是那个什么风湿性的关节炎什么的。那对医生来说，你不是那病，那其他的小 case 啊。大概看完那个医生不久以后，很奇怪，到了七八月之间呢，我就不疼痛了，我从那时候就不疼痛。所以呢，这整个八年半，整个转过来有一个 critical change， 就是这位牧师为我祷告。所以有些弟兄姐妹生了一些病回台湾，我说你去找我的好朋友何牧师去祷告去。好，那么主要是不医治呢 ？OK， 那保罗身上有根刺，主有他的命，要在他身上，恩典显得完全嘛，啊，要他学顺服，不要叫他不要骄傲，这是。那宋尚杰也是啊，他晚年生病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就认罪悔改啊，因为他十五年到处讲道，到处骂那个，他骂了很多的宣教士啊，他爸爸他是 PK 啊，他从小就是忍受那种外国宣教士对本国传道人那种阶级的不一样，那种有点歧视，他受不了，所以他到处讲道就会开骂。但晚年他就到处的这个认罪悔改哈，不要随便骂人总是不好。OK， 好，那么凡事谢恩呢，我受苦，这是大卫的话嘛，我受苦与我有益的啊，等等，还有这个病痛。苦难带来更多的圣洁，我想这个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方言的问题我们下礼拜教的时候跟那个圣灵充满一起来教，时间应该可以来得及。好，我们就停在28分。好，我现在稍微再讲一下，好，最后的跳一下，好，最后我加了一项祖宗咒诅，因为这个在这个第三波运动里面呢，很喜欢讲这个祖宗咒诅，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一个是赶鬼啊，赶鬼这个要下礼拜。那么祖宗咒诅呢，它主要的经文的根据呢是出埃及记20章里面的第二戒，那拜偶像，拜偶像怎么样呢？你是神是祭邪的神嘛，神就怎样，要追讨拜偶像者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倒过来说，我今天碰到一些的咒诅，很可能是我前面三四代的祖兄拜过偶像啊，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啊，这个临到我身上。事实上啊，这个特别是个这个祖宗咒诅，在这个中国人中间实在太好用了。哪一家的三四代的祖宗不拜过偶像，对不对？天晓得，我连我祖父我连见都没有见到。那他拜过偶像没有？我想当然耳嘛，对不对？好，那他们拜偶像，那我们后面的三四代子孙就通通遭殃了嘛。所以我们今天身上有很多的不如意，甚至痛苦的事。那这个，那么如果你碰到那个讲祖宗咒诅人，哈，那这个是因为呢，有祖宗咒诅。而且我碰过一个 case 啊，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叫我还记得名字叫 Ruth， 是洛哥教会的。他有时来劝我讲这个祖宗咒诅，怎么说呢？他说我非常健忘，我哥哥也是一样啊。我发觉地缘有一天我就碰到一个传道人告诉我说，他会祷告的时候，他的意象中看到原来你的先祖就受了一些咒诅，那个咒诅在你们身上出现呢，就是健忘，那怎么办呢？那么就是说把那个咒诅要借着祷告把它除掉。我就觉得，我记得后来我隔了没有几天，我就打电话给洛哥教会的一个传道人陈牧师，他是做那个，我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他是做宣教的，他很有趣。哎，他说这些人呢讲的这个教义叫做基督救赎不足论，一语道破。讲这种话的人觉得主耶稣的救赎不够才会这样。好吧，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下次现在下面我们开始祷告会了，我们下礼拜继续把没讲完。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谢谢张牧师给我们教导。